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你是一名神学教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研究和教授那些古代经典。
嗯，是很受人尊敬的事业，
对吧？那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你突然发现了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呢，它的破坏性实在是太强了。
怎么个强法呢？
它彻底摧毁了你对自己每天在讲台上教授的那些所谓神圣文本历史真信性的信仰。最关键的是，你在学术上还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
哇，那这种内心的撕裂感一定非常可怕。
绝对的，这种挣扎最终迫使这位教授主动辞去了教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部心理悬疑小说的情节？但在1882年，这确确实实发生在了德国学者朱利叶斯·维尔豪森的身上。
确实，这也是一段深刻改变了现代人如何阅读，如何理解历史文本的真实往事。
没错，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带你钻进一份极其引人入胜的大学历史讲义素材，这是来自罗伯特·范诺伊教授关于旧约历史的讲座。
嗯，非常硬核的材料。
是的，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呢，就是去认识两位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德国重量级学者，一位是刚才提到的威尔豪森，另一位是赫尔曼·贡克。
这两位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巨匠了。
对，我们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挥舞着学术解剖刀，将旧约，尤其是创世纪的文本大卸八块的。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传统认知。
就是说，文本表面所呈现的那种连贯性，在他们看来，往往只是一层薄薄的冰面。
没错，如果你平时看新闻或者读历史书的时候，脑子里总会冒出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故事到底是真的吗？这种问题，那今天这场探讨绝对会给你装备上一套全新的思维工具。
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神学范畴内的争端了，更是关于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记录和加工信息的底层逻辑。
绝对的。那么要理解这种文本底层的复杂性，我们首先得打破一个你我可能都习以为常的固有观念，
也就是认为一本书是由一个作者一次性写成的这个观念，对吧？
对，在传统认知里，旧约前五卷书上清清楚楚贴着标签，作者摩西，约公元前14000年。
但维尔豪森完全不这么看，他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文件假说，
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 JDP 理论。
就是这个，在他的视角里，创世纪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更像是一部被不同导演在不同年代反复翻拍，最后又被一个不知名的剪辑师强行拼接在一起的电影。
这个电影剪辑的比喻非常精准，因为维尔豪森他们并不是凭空瞎猜的，这些学者是极其敏锐的文本侦探。
嗯，他们在文本里发现了什么破绽吗？
很多不寻常的缝隙，比如说，他们仔细阅读文本时注意到，在某些段落里，上帝被称为耶和华，而在另一些段落里，又突然变成了伊罗星，
也就是换了个称呼。
对，而且文本中充满了重复的故事，比如创世的故事其实讲了两遍，大洪水的故事似乎也交织着两个不同版本的细节。
写作风格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是的，有时候风格古朴生动，有时候又变得像法律条文一样，非常枯燥刻板。所以他们断定，这绝对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原来如此，范诺伊教授的讲义里梳理了维尔豪森得出的这条时间线。那个 J 代表耶和华文件，大约产生在公元前850年。
嗯，然后是 E。
对 ，E 代表伊罗星文件。大约在公元前750年，接着是 D， 代表生命纪文件，大约公元前621年，最后是 P
就是祭司文件，这是最晚的，大约在公元前450年左右。
你想想看，摩西可是公元前14000年左右的人呢，用来记录他那个时代的文件，竟然比他本人晚了足足600到1000年，这中间的跨度太夸张了。
确实，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维尔豪森不仅仅是在给这些文本碎片重新排序，他实际上是把达尔文的那种进化论思想应用到了宗教历史的演变上。
哦， 宗教观念也是进化的。
没错，他认为人类的宗教观念是从早期崇拜多神的原始状态，慢慢进化到单一主神教。
单一主神教就是承认有很多神，但是觉得我们的神是最强的那种。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往后，才终于进化出了纯粹的一神教。而且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跟着进化的。讲义里好像提到，早期的 J 和 E 文献反映的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自然宗教。
对，然后到了 D 文献，就进化出了具有道德伦理意识的先知宗教。最后到了流放之后的 P 文献时代，就变成了极其看重外部仪式规条的祭司宗教。
哇，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颠覆性的结论了。也就是说，像割礼啊、立约啊这些，在创世纪里被说成是早期族长时代的神圣概念。
在威尔豪森看来，根本不是那个古老时代的产物。
对，他们其实是后期的祭司们，也就是写辟文献的那帮人，在巴比伦流放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礼仪，强行倒推回古代历史里的。
没错，就是为了给当时的仪式寻找一个古老的权威背书。
这就像是我们在拍一部关于中世纪骑士的电影，主角遇到危机时突然从盔甲里掏出了一部智能手机来求救。威尔豪森是不是觉得旧约里充满了这种时代错位？
确实是这样。正因为他认为后人把大量的时代观念强行插入了古代历史，所以他对旧约历史的真实性评价极低，认为里面充满了扭曲和虚构。
但奇怪的是，这些所谓的 JEDP 原文件在现实中挖出来过吗？
完全没有。在考古学上，他们从来没有被发掘出来过，纯粹就是基于文本分析的假设。但有趣的是，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套假设却成了学术界的主流共识。
这就又回到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极具戏剧性的时刻了。既然威尔豪森觉得这些记载都是虚构和拼凑的，那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学生呢？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了。他当时可是在神学系任教，本职工作是为教会培养未来牧师的。
是啊，他每天站在讲台上，难道要对那些准备去牧会的学生说，同学们，你们要去宣讲的经文其实都是后人出于政治目的捏造的？这太撕裂了。
所以对于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学者来说，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是完全无法弥合的。
于是他在1882年辞职了。讲义里引用了他辞职信里的原话，他承认自己沉迷于对圣经的科学化处理，但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胜任培养教会人才的实际任务。
他的良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之后他就转去教闪米特语了，而且被明令禁止教授旧约。
如果我们将这跟宏观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件事的历史回响其实非常深远吧？
非常深远。威尔豪森出于政治离开了神学讲台，但他的理论却没有停下脚步。当时有很多去德国留学的美国学者全盘接收了这套理论，
然后把他们带回了美国的神学院。
对，这就直接推动了后来美国主流教派中自由派神学的崛起。学术的重心彻底变了，大家不再去探寻圣经在历史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是变成了去研究怎么在一个进化论的框架下重新解构以色列的宗教历史。
没错，这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神学地震。
但是呢，威尔豪森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书面的文件上。到了下一代的学者，他们看着这四个 JADP 原文件，提出了一个更加犀利的问题。
他们问了什么？
他们就想啊，如果 P 文件是公元前450年写的，那作者肯定不是凭空捏造出这些故事的吧？这些原文件的作者又是从哪里抄来的，或者说去哪里获取的素材呢？
哎，这就引出了我们讲义中的第二位核心人物，赫尔曼·宫克尔。
对，宫克尔，他并没有试图去推翻 JADP 假说，而是往后退了一大步，给这个理论增加了一个更加深邃的维度，那就是口头传统。
就是说，在文字被真正写在羊皮卷上之前，这些故事是怎么在人们嘴边流传的？
没错，在这里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需要理清讲义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区分：低级批判和高级批判。
听起来低级批判好像是个贬义词。
其实不是的。低级批判指的是基础的文本校刊工作，比如比对不同的古代手稿，找找拼写错误，试图还原最原始的那个文字版本。
哦，就是校对错别字和版本差异。
对，而高级批判呢，就不纠结于错别字了。他研究的是宏观问题，作者是谁，成书年代是什么，背后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
龚克显然就是这种高级批判的大师了，
绝对的大师。而且专家，你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龚克引入的那三个极其硬核的德语概念，这可是他方法论的基石。
没问题，这三个词确实是解开他理论的钥匙。第一个词是高情，意思是文体或者类型。当你拿到一段古代文本，你得先辨别它是一首诗歌，还是一段族谱，又或者是一段寓言。
这一点很重要。这就好像你今天收到一封信，如果那是封律师函，你绝对不能用读浪漫情书的眼光去解读它。
哈哈哈，对，否则你会完全误判它的意图，甚至会惹上麻烦。一旦你把律法当成了诗歌，或者把诗歌当成了历史，你的解读就彻底崩溃了。
那第二个词呢？
第二个词是 Zit im Leben， 字面意思是生活处境。
等等，这个生活处境是说我们要去挖原作者的个人八卦吗？比如他是个贵族还是个农民，家里有几口人这种。
其实完全不是指个人传记，贡格尔关注的是社会性的生活处境。他想问的是，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活动催生了这种特定的文体。
哦，我大概明白了。
比如说，这首歌到底是在萤火旁讲故事时唱的，还是祭司在圣殿主持秋收仪式时吟诵的？文本的诞生必须对应一个具体的社会功能。
原来如此，那第三个词是什么？
第三个词是 Formgeschichte， 也就是形式史。他研究的是一个微小的故事单元，在漫长的事业里，是如何一次次被传唱、修改、打磨，最后才凝结成文字的。
听你这么一梳理，我感觉贡科尔其实比威尔浩森更承认这些故事的古老性啊。
怎么讲？
威尔浩森觉得很多东西是后期才写出来的，像荷兰俗语说的，从大拇指里吸出来的，就是纯属捏造。但贡科尔觉得并没有一个孤独的作者在书桌前虚构这一切。
嗯，是由无数个口头巧故事组成的。
对，这些故事在几百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重组，最后才被大家统一挂在了亚伯拉罕或者雅各这些名字下面。
没错，他算是把静态的文本还原成了一条流动的口头传统之河。
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转折点，如果这些故事只是社会处境下的口头流传，那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呢？
贡克尔斗论题给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答案，他写了一本书叫《创世纪的传说》，
光听名字就感觉火药味很浓了。
是的，他在这本书里断言，创世纪根本不是历史，而是诗歌和传说。这其实触及了贡克尔方法论里最具争议的核心，
也就是他先验性的拒绝了奇迹发生的可能性。
对的，作为现代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既然在我们现代的现实经验中，动物不会说话，也没有赋予人永生的树，天使也不会和人类生孩子，
所以创世纪里那些超自然的故事就绝对不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就是说，既然现在人没经历过，古代人肯定也没经历过。
这种逻辑在学术上被称为历史类比原则，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或者说是循环论证。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啊，如果你正在研究的这份古代文件，它成书的根本意图就是为了记录神在人类历史中超自然的干预，结果你作为研究者，在翻开书之前就硬性规定神绝不可能干预历史。
那这确实太自相矛盾了。你先死死地假设奇迹不存在，然后因为文本里记载了奇迹，就反过来证明这文本不是真实历史，这逻辑太霸道了。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反驳他，有人就指出来说，可是新约里的耶稣和使徒们明明就把创世纪当成真实的历史在引用啊。
哎，那贡克尔是怎么回应这个质疑的？
他的回应极其傲慢，他说，那又怎样，耶稣和使徒也不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罢了，受制于当时的认知局限。
哇塞，这等于完全剥夺了古代文本作为历史证据的资格。
而且讲义你还提到，他把那些把创世纪当历史来读的人叫做什么来着？
就虔诚的野蛮人。
对，虔诚的野蛮人。他觉得这些人缺乏基本的审美能力，在他眼里，诗歌比那种枯燥的历史事实更能传达深刻的宗教情感。
为了证明这些精美的诗歌只是为了传达情感或者解释现实，而不是记录事实，共可把创世纪里的故事归类为各种病因学传说或者溯源传说。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溯源传说是什么运作机制吧。
机制很简单，就是古人为了解释他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某个奇怪现象而倒推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原因是当下的，而故事是向后虚构的。
为了解释这个概念，材料里用了几个现代笑话，我觉得特别生动。比如美国的康涅狄格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发音是 Connecticut。
有什么民间传说吗？
有人就瞎编说，因为这条河连接了两个州，也就是 connect， 同时又切断了另外两个州，也就是 cut， 合起来就是 Connecticut。 这简直就是用现在的发音巧合去虚构历史嘛。
贡克尔认为创世纪里充满了这种机智的民间故事，比如他所谓的地质学传说。
哦，地质学传说是什么样子的？
想象一下，几个世纪后的游牧民族走过死海那片荒芜的区域，一个孩子指着一根形状诡异、看起来像人一样的岩柱问大人，为什么那块石头长得像个女人？
这个石头就是贡克尔说的那个生活处境，对吧？
没错，为了解释这个地质异常，大人们就顺势编造了一个关于道德惩罚的故事，说那是罗德的妻子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回头看，结果变成了岩柱。
在贡克尔看来，是死海的地质地貌催生了罗德妻子的故事，而不是反过来，罗德妻子的经历塑造了那个地貌。
正是这样。同理，还有词源学传说，比如巴别塔之所以叫巴别塔，是因为神在那里混乱了人类的语言，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
还有仪式传说，当孩子们问我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为什么要行割礼的时候，大人们就编了一个古老的神圣故事来解释当下的仪式。
对，梳理到这里，这套学术解剖刀的锋利程度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对威尔豪森和贡克尔这些学者来说，这些古代故事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发生过根本就不重要。
怎么说呢，他们就像是在读一所寓言。你读寓言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纠结那只狐狸是不是真的吃不到葡萄，对吧？
没错，他们认为创世纪的价值在于它极具诗意的美感，在于它刻画了兄弟间的嫉妒与爱，而不在于它是冰冷的历史事实。
可是这种认识范式的转移是不是也带来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这种方法论几乎彻底堵死了探究真实历史的路径。他把人们信仰的基础从历史事实上的客观发生完全转移到了主观的情感和宗教概念上。
这确实是一场非常深刻的认识革命。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入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讲义素材里没有直接点破，但我觉得非常关键。
是什么问题？
你看，贡克尔用他那个极其著名的生活处境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古代的作者们，认为他们编写故事不过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认知局限。
是的，古人有古人的局限。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面解构的镜子转过来照向贡克尔自己呢？
哇，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
他先验性地拒绝一切奇迹，死板地认为超自然事件在这个宇宙中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如此坚定甚至有些傲慢的偏见，难道不正是19世纪末启蒙运动后期欧洲学术圈赋予贡克尔本人的生活处境吗？
确实，他也没能逃脱自己那个时代的烙印。
当他高高在上的嘲笑古人受制于时代局限，管他们叫虔诚的野蛮人的时候，他自己是不是也成为了自己那个时代的囚徒？
这个反思非常犀利。
所以希望下次你在阅读任何被标榜为绝对客观的分析报道或历史书籍时，在问作者的生活处境是什么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问一句，这位声称看透了一切的分析家，他自己的盲点又在哪里？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探讨再见。